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摩诃止观呢，就从四，你们的话呢，是我们原摩诃止观原文的第一页的，我们要，第一页的，我不知道你们那一本绿色是第几页？对对，那一本原文就是要今天要讲的是智者思事难越，47页。不是，另外有一本，你们不是有一本绿色的那个原文吗？摩诃止观原文就是那一本啊，那是第几页？
第七页。
第七页嘛，哈。智者内，我们今天要上内容，我两就念一遍，你们看一下哈。智者思事难越，难越得恨不可思议。十年专诵七载，方等九旬，常作一时圆证。大小法门，朗朗洞花南岳寺，慧文禅师当起高知识，独步合怀。法门归世所知，履天载地，莫知高深。文思用心，一一试论，论是龙树所说。富华藏中第十三师，智者观心论云：归命龙树师，验知龙树是高祖师也。愚者云：中论一当止观见令，云何得从南天主著论凡七十家，不应是情目而非诸师。又论云：因缘所生华，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语。云云天台传南岳三种止观：一见智，二不定，三圆顿，皆是大圣俊远实相同名止观。我们今天呢，可能会对，同名止观，接着见者出浅，后生如皮剃腾不地，前后更护如金刚宝，自知日中言顿出后不一不二，如通者腾空，为三根性说三法门，引三譬喻略说尽。就是呢，从这里呢，从止观明镜前代未闻呢，到这我现在念的这个地方为止呢，就是略说止观呢已经完了，那结束。那如果从更广说，这里就是广说摩诃止观了哈。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应该会把略说尽这个部分讲完哈。就是那如果说是止观普行宏觉传的话呢，是从你们手上的讲义是47页这个部分开始，有没有？就讲到呢，第一卷要讲完，今天会把第一卷讲完。就摩诃止观普行宏觉传呢，卷一之上今天会结束哈，卷一之上今天会结束这样子，那就是大约是在你们手上那本《五观普行宏觉传》的那个六十页刚好这个部分，这是第一卷会讲完，所以大约呢，我们这现在呢上课的速度，都有一个掌握进度，所以速度很快，但是呢。是略掉呢一些自传，我记得上去年刚讲过，光正华演讲讲得很细，再加上智者天台智者南岳跟慧文禅师跟慧思大师，还有呢智者大师，还有张比寿者张安尊者的这个传记呢，大概都讲了将近半年了哈。那现在我们都把它省，都直接约大约的讲过去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那就现在就来看我们。你们手上的那个普行宏觉传的47页这个部分哈，就从一个挂号六那里开始，对不对？就是次智者去明智者所成即南岳曰：南岳得恨去他的去，这里的就是呢，南岳得恨去，就是从南岳得恨，你们的原文里面呢是南岳得恨哈，这样往下呢就是这一段文章呢，就是要彰显你南岳智者南岳慧思大师的修行跟正行哈。所以说你看到的智者去，这个去就是说下接着下文的意思。我们古文呢，古时候的文字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多。中汉文的文字呢，是后来渐渐每一个朝代都有在加哈，特别到清朝康熙皇帝的时候又加了很多字哈汉字，所以呢，我们刚开始现在讲的这一部是在隋唐时代，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呢一个非常灿烂 灿烂的时期，不管各方面来讲，从易经讲经还有修正各方面呢，因为它是属于正法末年啊，相法初期，所以教行正呢都还是有教有修，有教有正，有行有正，都还是属于正，已经正法末了，相法初了。那所以文章呢，有时候在看的时候知道那古字的用法。那现在呢，接着呢，我们就他的本文是智者世事难越，难越得恨不可思议。就智者大师，天台智者大师呢，我们上星期有讲过，上星期就讲到呢，智者大师入灭，就是他入灭的时候，他所证的位呢，品阶就是观行及无品位哈，他是入首楞严定呢往生了，入首楞严定呢就是中道妙观呢妙定呢，他定善没有恶，就是说他是在那个入灭的时候，他是坐禅而化的哈，所以讲到智者大师，那引《大波涅盘经》来讲，就说他是初一菩萨，就是他虽然烦恼具烦恼呢，可是可以医治。那个具烦恼不是说他还有初烦恼，而是他呢还没有破呢中道无明。但是智者大师是不可能没有破，那是一种给我们末代的众生呢，还可以说，如果我们在现在末法时期顿这样的根器能够修到原教位的五品观行级已经不错了。所以五品观行级的第一个呢是随喜品，随喜品呢就是让我们的心胸扩大，不管人家做任何事情，只要是善事好事，我们都发一个赞叹心欢喜心。那第二个呢就是自己读说讲这个读诵的经文哈，那第三个呢就是能够讲说哈，第四个呢是坚行六度，第五个才正行六度。所以如果在末法时期我们能够做到这原教位的五品弟子位，那已经算非常好了啦，因为现在的时代真的是修行环境大不如古代哈。那现在呢我们来看呢，他说智者大师呢他是失事难越。智者大师虽然是跟他的舅俗家的舅舅在17岁的时候是在长沙那个像那个跟他的果绪，他的舅俗家的舅父呢，他舅舅也出家叫果绪法师出家，但是呢他受具足戒之后就跟那个大贤山的慧矿律师呢学律哈。那接着呢23岁之后呢到了到大苏山呢，光州大苏山呢，去跟那个南岳慧之禅师学禅。那慧之禅师看到他就跟他说，素缘习在灵山同听法华，素缘所追今来，就是以前呢一起在灵鹫山呢一同听法华经，那因为过去的因缘呢追呢，所以我现在呢来听哈见面呢，所以呢这个智者大师呢是他的开悟呢是在南岳慧师大师呢，所以南岳慧师大师呢，他是大约是他的出生是在516年，入灭577年哈，他是也是生在北朝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南北朝的那个中期哈，515年那。577年末是在陈朝的那个年代哈，南朝的陈朝。那南岳慧师大师呢德恨不可思议，就是说他的德恨呢不可思议呢，我们来看哈我们这里的讲解哈，就是我们看普行小的这部分，他说博物志呢是以前呢当时的外典，就是说一本呢专门记载呢，就是类似我们现在的那个地理啦，有没有说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地理风俗的那种记载的书哈，就专属描述呢他当时的那个年代的地理跟他当时的风土人情。博物志呢他这样记述呢，有介绍的这个五岳就是嵩高为中岳，嵩山呐、是中岳，就我们都知道嵩山呢就是少林寺那个嵩山哈、中岳属于豫州河南嘛，河南简称豫。华山为西岳，华山呢就是我们说九华山，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安徽的那个地藏王菩萨的那个九华山为西岳哈，属同州就安徽哈。可是你们要知道这个历史呢，当时的州跟现在呢省呢，它是有点差一句，但是范围就是在那一带哈。 泰山为东岳，哦，属延州。泰山为东岳呢，属延州。泰山呢，它是如果以我们现在讲是在山东省，但是它当时呢是在山东省跟这个泰延州是属于现在的河南省跟那个哎不对，对不起，河北省跟山东省。但是我们现在是把泰山呢规划在山东省，对不对？哦，那衡山呢为北岳，衡山呢也就是在河北。河北哈，河北的曲阳县那里哈，北岳属冀州，冀州是河北嘛，河北就称冀，简称冀。衡山为南岳，衡山呢，也就是慧思大师后来呢，从光州大苏山呢，去到那里修行入灭的场所哈，为南岳，属荆州。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湖南省，嘿，你怎么那么清楚？后开呢衡州哈，崇山为名，以此五山上应天象配以武帝。当时的年代，这个五山呢，他们用天象呢来配呢，就应以武帝了哈。我们中国有三皇五帝嘛，对不对？古代又山之高的称岳，所以南岳慧思大师会被称为是以他那个德恨高，再来是以他所居住最后入面的地方呢来简称他哈。大师俗姓李氏，就会于费氏大师呢，他俗家的姓是姓李哈。相城吴京人，相城呢就是河南省，现在河南省的上蔡县哈。吴京人哈，吴京就是上蔡县。儿童时因梦犯身，欠令入道哈。他生下来的时候呢，他就常常梦见那个犯身，就是天主的高僧，要请他呢去修行入道，就是出家修行。又宿梦呢征讯以斋戒，哦，你们那个字是不是写斋？我这一本印错，我这边错了，我这边是奇戒， 我自己改过来，我是想问你们哈。征讯以斋戒，这为什么他会梦见出家众呢凡僧劝他入道，然后又梦见那个出家那个凡僧呢跟他训语斋戒呢？因为斋呢，一般来讲我们现在说十八关斋，这个斋不是换的意思，是清净，斋本身是清净的意思，就是训语斋戒就是要他手持呢我们出家众呢解脱到了清净戒，哦，斋戒就是我们所谓的出家行义的开始啊，哦，是开始，那会成就我们解脱的道本，解脱就是说出三界生死哈。分同德以诸佛，分同德以诸，分同德以诸佛，就是说他呢是更可以将来修正跟十方三世诸佛一样能够证道。所以不要看这个就是戒的，我们戒就这个斋戒意思，戒是为我们一切道的根本哈。故经云哈，所以说有本经说我。佛陀说今我得佛道呢本从斋戒起，就我能够得到佛道呢是从呢我持清净戒开始哈。所以说呢斋训真训与斋戒的意思就是这样，要他呢就是入道然后修持解脱戒哈。实践盆内读华华经情深热衷，他呢见到呢当时他的朋友呢就是群跟他同样的在一起的一些朋友都在读华华经哈，他就很对华华经感觉到有非常深的那种情呢，而且呢很喜欢，很哈，特别呢对钟情于这一部经啦哈，这种感觉，我也自己有感觉。为什么那么多的经里面呢？我第一次刚开始呢了解佛教，人家就送我一部华华经，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告诉我这一本华华经是多好多讲一堆呢，我都没有听到，但是呢我就很厚厚的一本一套都拿着，到现在呢我还保存着哈，虽然不是很精装，就是一般的普通印刷哈。所以说呢这就是说溯源吧，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很多书呢这样辗转流离都丢掉它呢，都没有都送给别人，但是这一套呢就一直在我手边哈。所以呢这个而且每次人家送我的经都是送我华华经哈，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种很奇妙的因缘了哈。所以呢慧思大师应该也是数就是 跟法华经呢，应该速修法华经，速是呢累劫都修法华经过来的哈。所以呢，他说虽然以前没有读诵呢，先未读诵呢哈，从来没有读诵过呢，那呢看到法华经就很欢喜哈，那所以跟别人借，因从他借。那自己就把这一部《法华经》带着到空中，就是没有下葬的坟墓旁边呢，去那里独自看了哈。那因为没有人教嘛，无人教授呢，日夜悲泣哈。喜欢《法华经》，又爱读《法华经》，可是没有人教导解说经文呢，就很自己很伤心，所以一直看一直念，越看越伤心呢，就白天晚上都在哭，然后呢。那想怕又怕说那个种空种呢是非人所居，就是我们说的非人，就是我们说除了人道之外，一般这里的种木呢都是鬼神道嘛，不是鬼神道所居，所以他呢就自己跑到一个古城呢的下面呢。当时古代呢因为战争很多，所以那个常常这个城建了嘛，又战争结束国家亡了，那个城就丢着了，所以又到一个没有人的古城那里去把它凿了一个木屑，那个土屑呢就住在那里面。那白天呢就去跟人家乞食，就是像过了佛陀在世一样的乞食生活。那晚上呢没有睡觉哈，对着这一部《法华经》呢就一直拜，一直哭，哈，流泪顶礼。因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教啊，哈。所以想想看呢，要学这一部经，没有人讲解啊，自己又不懂的时候，内心这种对法的爱欲好药呢，真的让人家很感动。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人说看到这一部经，然后就因为看不懂，然后就一直拜，而且一直哭啊。我们如果有情字遗址呢，我相信我们这一生一定会成就，就像慧思大师一样哈。因为我没有那种求法很好的心哈，没有说一定要彻悟弄决心的话呢，是很难成就的。所以他对着这一部经呢，就流泪又顶礼哈。没有休息哦，虽然不懂，可是他日以继夜这样一段时间，有多久他我很长一段时间。结果呢那一年的夏天呢哈，因为鱼很多，他凿的那个土屑嘛哈，那个土屑鱼多的话呢就会吃，又吃了呢又蒸发，所以他变成呢身体呢那个把住在那个蟹里面，把那个水气呢都给吸收进来，所以他身体突然间呢都肿起来了，因为太多水了嘛。哦，那都住在那个地方不好，我们说地大不调呢，四大不调里面水大就不调了，水都吸进来了，结果就不能走路，哦，就很不舒服。你可以想象全身都肿肿，就像肾脏病这样子，哦，行止不能啊，哦，但是虽然是这样子呢，全身肿了这样，我们就走路跟坐也不舒服，他还要这样顶礼拜法华经，行止不能呢。但是他还是忍耐，忍心的意思说忍耐，哦，而且呢对着这个法华经呢这样顶礼膜拜呢，心力更加的坚强，哦，虽然他已经有障碍了，身体上已经出现变痛了，哦，但是他呢要这个修行这一部经的心力更加坚强，哦，结果呢一堆不知不觉，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呢那个全身的肿呢都消掉了，忽觉消灭哈，平悟如故，就这样子呢，哎，突然间就好了。就像我也是，我就突然间整得好，昨天早上不知道怎么搞，开始要看摩尔指纹，看30分呢，哎，头就这个东西，哦，真的好痛好痛好痛，我一直以为中暑，又没有，然后呢用水洗啊，洗那个薄荷皂也没用，到半夜睡醒的时候，一痛整天真的很不舒服。后来我就不想看了，就上去听那个净空长老讲经，还是痛。结果呢，到昨天晚上半夜睡醒，我的后脑勺就好像被人家撞击过，好痛哦。那早上起来又很不舒服，一直痛，所以我就跟师姐说，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很不舒服，这个手一摸，哎，可是到底什么时候好了，我不知道，我现在都不痛了。但是呢，就在坐公车的时候，真的很想吐，一直想吐。一直可能有点中暑，很想吐，那一直在打那个嗝啊出来哈，哎，到这里还是很不舒服，哎，结果什么时候好了我都没有感觉，好，所以说呢，我能够相信说哈，我是这么没有修行的，何况说他这么有修行，所以我相信呢，他那个全身的肿呢是确实，因为他的心呢， 完全心力呢，就放在呢法华经山上，心力完全呢静止在法华经，所以他对他的自己身体的这个四大的不调，他没有很注意，所以说呢，他就消了，水肿就消了呢，就跟以前一样。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梦见呢，我们因为这里我们他只是截录，所以他没有写说这中间发生什么。当然他继续不断的拜法华经，就有一天晚上他梦见普贤菩萨呢乘着白象来跟他摩顶，所以慧思大师的头啊有一个肉髻，有一个肉髻，真的我们在看他的画像就有一个肉髻，他这个传记写被普贤菩萨摩顶之后，他这里就长了一个肉髻出来了。结果呢整部法华经呢习未了事啊，习未事呢文自然结了。他之前其实对法华经他不懂，不认识字嘛，所以他当然不懂了。可是因为普贤菩萨跟他摩顶之后呢，他不认识的呢文呢自然都了解了，所以他是普贤菩萨呢跟他开智慧的啦，代表说他真的是非常虔诚啦。我们如果有普贤菩萨来摩顶，我们现在所有一切经都能够了解，所以但是我们虔诚是不够的，我们看只是几行字，但是中间各中修行的苦呢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你可以想想在一个土穴里面他都没有任何东西，他就在修陀陀苦恨了啦，对不对？很明显的啦，所以为什么那个修苦行比较容易成就，原因就在这里哈。结果他舍了嘛，舍掉这个身子了，忘掉自己生的执着我执了，所以呢自然结了啊，所磨之处呢自然引起有如肉髻，就是他被磨的地方呢梦见，他还是梦见，不是看到普贤菩萨。在法华经的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也是有提到说，如果你很虔诚的那个修法华三昧的话呢，你会看到普贤菩萨现身，然后骑着豆啊白象啊，哦，种种庄严呢，是羡慕而已啦，所以呢他还是做梦而已，做梦哦，不是真的看到普贤菩萨，就真的呢这样子的有如肉髻哈。因之所诵法华等经31卷，所以因为这样子呢，他诵了法华经呢，除了法华之外呢，他诵方等经哈，这样有31卷呢，在10年之中专门诵呢这样子的大乘经典哈，诵声不错哈。因读诸经见赞禅定，因为在读经当中呢，他看到见到了赞定禅定，因为在法华经佛陀就讲啊哈，修诸禅定啊，所以赞禅定呢，所以呢他就读了那本经是什么，叫就去读一种叫圣妙定经，
他这圣妙定经，因为看到呢是完全在修禅定，因为看到那个修那个普贤，那个普贤看到呢赞叹修禅定，所以他就拿去请出这一本圣妙定经，专门讲禅定的经来看，而且呢他自己呢更发心呢求善知识哈，就想要去了解修禅定啊，那就是结果当时的慧文大师呢就是他的师父。慧文大师呢大约是在西延呢，他的生年日没有很清楚，但大概是535到557之间在活动，究竟是什么时候，因为他是在北齐的时候，所以没有写得很清楚哈。慧文大师的生年日不是很清楚的哈。他指慧文禅师呢在教禅法，当时慧文禅师呢在北，就是北朝那边呢在教，有很多徒众哈，所以他就去求法啦。白天呢就屈指呢真事，就是白天呢就是跟常做真事啊，真悟哈，晚上呢自己就坐禅打小，就是我们说的叫修不倒单啊。慧思大师也修不倒单哈。精勤动障，他在我太精进了呢，结果动了障。我们说的障有三种，一个是呢烦恼障，一个业报障，然后一个是报障，业障报障烦恼障，他这里的障应该是报障，就是
业障动了，动了数十的业障。报障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嘛，我们这个正报嘛。那我们正报呢，我在日常生活中有种种，因为我们的根眼根啊，六根眼首先接触外层的就是眼根，所以把我们的眼睛呢好好的看住根呢，眼根呢只要一对外面的色尘呢，就马上有个眼视出来，眼视出来呢马上呢就送到我们的第六意识心的色受想行识那个识里面，意识心里面去，意识心呢就有一个感受，看到外面的灵，那外面的事情呢就有一个感受，好跟坏，然后就想，好呢就一直想，坏呢就一直恨，这样子的，那就去做种种行嘛，种种的呢好事跟不好事，不好的事都会结善果和恶果。所以说呢，我们修行第一个要把我们的眼根呢看守好，跟外面接触的最快是眼睛，耳朵呢你还没有那么远，你眼睛可以看很远，可是耳朵呢没有办法听很远，所以眼睛要先把眼根给治好。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个大德说，那刚才当小沙弥的时候，他看外面，他师父就打他一个巴掌，有什么好看外面的？哎，从此他眼睛就闭着都不看呢。到他当开眼睛的时候，心里应该是不错的，修理不错，因为他已经治他的那个，就是调伏他的那个我们说的五根里面，他先从眼根下手的啊。那眼根不看的话，你意识心就传达不到了嘛，对不对？哦，所以说呢，那也是在修禅定。所以呢，他因为这样精进呢，就动了障。这个会报障呢，是因为外尘进来，所有烦恼障。可是有一个我们素食未消叫业障，他这个障就是业障，哦，精进动了他们业障，素食的业障业报。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身体呢，突然间呢就不好了。所以他反观心缘，求不可得。他自己动了障碍之后呢。障修行之后呢，我们上星期有讲《法华经》嘛，五浊呢会障我们大乘啊。但是呢，如果你素食的善根重，那个五它障碍不了你的，你还是会修学大圣哈，哦。所以这个慧思大师就这样，所以他反观心缘呢，求不可得。究竟呢，它来自于哪里？这个障呢是从哪里来的？他从自己呢，又回过来干心呢，么？罪从心起呢，将心忘，心若忘时，罪自亡，就是这样。这是大乘的十相忏悔法哈。所以他反观心缘，求不可得，足动呢八处花根本禅，就动了呢他的八处。八处呢，也就是我们说的呢，要是花根本禅定之前，八处呢，它有一个就是呢，你呢那个心动初暖。冷热湿色，心呢是往上飘的，跟动，这是属于风道。八处就是四道，湿呢是水道，水是湿又滑，冷跟热呢是火道，粗跟色呢是地道，就是呢他身体呢四道呢起的变化，那他跟修行有关系。如果你顺地大的话呢？如果我们地大呢，我们身体如果不好呢，你觉得你这个身体很重，抬不起来，那就是你的地大出问题了，所以会肿。有的人很胖，然后肿，那就是他的地大出问题。那有的人呢，会觉得，哦，我怎么全身都花冷，一直花冷？他动八处的时候会这样，就是说他本来很正常的四大都，可突然间呢会觉得全身的都冰冰的，哦，那就是因为他的火大呢不调。火大冷的就八处，八处话一动的时候，它会有这种现状。有时候说整天都热乎乎的这样子热，然后呢，就是不知道怎么连冬天也是全身都很热。当然冬天是应该会比较冷，不会它就所以那是动八处，动八处就是它花根本禅定的时候，花根本禅定，也就是说它从意界禅呢。意界禅到味道都定，已经入出禅天了，叫做根本禅定，这功德无量，就是已经有三昧的功夫，就是我们就定力的。你们要知道定不是什么，定就是你开始从日常生活中训练你对事对物呢，我们耳根子都很软，人家讲什么我们很容易接受，眼睛也是，我们就练习呢 不要听到什么就随风动，轻忽轻飘飘。要练习呢，听到什么话要在心里呢反复咀嚼，然后用智慧。刚开始没有智慧的时候，用分别字，差分别字就分别，这个有可能吗？这个呢，我们要学习，这个是修定的开始。定不是呢，一定要这样做，每天一定要这样子禅坐。我没有那个功，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因为有很多事要做啊，对不对？所以说智者大师说，所谓的修止观就是挥行挥坐三昧，就是说你在日常生活中二六十中呢，你没有一时、没有一刻、没有一分一秒没有在摄你的心，那就是在修禅定的，这就是在修禅定。不是呢，所以你看我都没有教你们说怎么打坐啊，因为呢现在的生活是不可能，因为你们不是修别解就到丛林去的生活啊，丛林现在也没有办法，因为现在的丛林每个人都要轮值，是谁让你在那里打坐？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啊，慧智大师也是，他白天也是做真务，但是晚上呢人家他就自己呢坐禅到天亮。可是你根气不够呢，再怎么做也不会开悟，因为你的缘还没有成熟啦。所以现在呢，所以上星期师姐在讲，就说你可以听经，让你呢增长你的，开始增长我们的善根。听经是善法嘛，用善法来洗你的心，然后用念佛来加强你的本愿，信念可以往生。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因为呢，这个障碍修行的太多了，各种层面的，那你呢就只能自己呢。如果你觉得的说你真的要修来世要修解脱道，那你心这一辈子就加强念佛的信愿功夫啊，哎呀，至少呢你到阿弥陀佛那里去是没有错的啦，你了解我意思吗？哦，因为现在法门很多，但是呢在这个要去那里的时候，你自己要加强你的怎么事，但是去阿弥陀佛你一定要发愿再来，不是说你不再来啊。像我不是跟你们分享过我的俗家母亲去有去啊，可是我有跟他说你要赶快再回来，所以他并没有停留很久，他只是借着那个阿弥陀佛的慈光加倍，让他呢四大在分离他没有痛苦。你知道我们经典在描述我们人在往生那一刹那，四大要离我们的意识呢，要离开这个四大的时候是很痛苦，就像那个乌龟在脱壳有多痛，那就是呢让他免掉这一苦痛，投胎的痛，在胎域中的痛而已，你们了解吗？所以说不是说去阿弥陀佛的人那里他就是消极，不是这样子。我们要对经典要分析得很清楚，因为我们的愿力，我们的修行功夫不够，我们要仰仗他的愿力。当然如果你有一直在一个很大的佛教团体，那你的心念一直想说我去又再回来，当然你又回来，因为你又回到这个佛教团体里面，不管你是就是还在这个团体里面，但是你还是要经过生长啊。那如果你没有那个环境是欣喜熏陶的话，你也是也没有好助缘，你长大后也不会再回去，只是因为你走的那一刻说我一定要再回来，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会再回来。可是他那个回来是因为他还他的意识中历练着的这个团体，他回到这个人这个团体，所以他又回到人间。可是修行呢，这样不是究竟的，我们一定要靠自力，但是在没有办法自立之前，我们只有靠他力。那有的人呢，他是靠了这样子的哈，意识心心寻嘛。那我们呢，也可以靠着说依靠阿弥陀佛，了解我意思吗？不是说念佛的人就消极，不是这样子解释。但是呢，同样一句话，你也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就是说你也要怎样子随缘布施。不管所谓随缘布施，说不一定拿出钱。你可以去当志工，可以去做好事，哦，各种的方式，哦，你敢听一本册，还是敢，哦，但是这个做呢，也不一定说会要在佛教团体，就是说你住家附近有比较辛苦的人，你帮助他也是可以的，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这个善呢，《华华经》所说的善，并不是说局限于在某一部位才是善，它是局限只要是出自你内心的那一份。愿意帮助人家的热忱就是善，你要了解。那如果这样子，那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外教团体所，哎，就是说像很多教会所成，他们也是在行善啊，这样了解吗？那也是会当成为他将来有一天因缘成熟呢， 他会听到这一部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料。所以我们对华呢不要起执着、哦、就是说有那个因缘有需要我们就帮忙他、哦、但是有那个好因缘带大教团那当然是也是很好啊。但是在大的教团里面你也是要自己修行，你不能说因为在大教团你没有好好的修你的心，那也是不可能成就你的道业的、哦、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哦，不要以为说我依附在一棵大树下，大树下难道里面就没有虫吗？大树也是会长虫啊，小树有虫大树也会咬虫，草也会有虫啊，这样你们了解吗？重点是在自己，所以一定要把自己内心里面那份觉性啊给呼唤呼吁出来之后呢，而且要深深的牢记，这样才是我们修行，特别是听经闻法呢，闻慧本来就是要进入我们说进入三摩地的一个最根本，可是这个闻不一定是用耳根闻，用眼睛也可以闻。所以呢，你们就是这样子跟你们鼓励说，其实呢，善法呢是没有一定说你要拿钱，出力也是一种善法，用嘴巴赞叹也是善法，甚至用眼睛呢，我们都看好的也是善法，对不对？耳朵不管听什么，只要不要听话的说人家的那是非都是善的啊，所以这个善呢并没有像我们所想的局只是局限在那一点。所以法华经之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你们在讲，我在讲法华经跟你们说，佛陀说他的方便门啊智慧门的难解难入，就是这个意思。全智呢并不是像我们看的很浮的，他能够把这个方便呢应用到非常好，那代表他的智慧非常高深的。方便法不好用，善巧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种，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表面上那么简单的。你如果没有透过方便，你怎么能够看到真实相呢？我上次比喻过，一双手推开门，后面有金像，就是因为那一双手，那推开门的那一双手就是方便，这样你们了解吗？所以不要轻看呢方便，好、哦，也不要忽略方便。但是也不能执着在方便，执着方便的话你就变成了入大悲境了，止观里面的入大悲境、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听经闻法，就是说听经闻法最一个好处就是增长我们呢能够对法的择趋觉知里面的择法觉知、嗯、自己选择、哦、所以呢在这里因为慧思大师他有这样子的精情，但是他还是动了业障啊、哦，动业障没有关系，就怕你随着业障走。如果今天他动了宿喜业障没关系，他还能够缓过回来看呢，了解呢，那他还是会有成就的，不会说这样就沉沦。就怕你动业障之后，你自己呢随着业障随波逐流，那就没有办法了。这样了解吗？哦、所以修行呢，不要怕有业障，业障呢才是我们真正成就的一个很好的逆增上缘呐、啊。哦，所以说呢，他呢因为动了业障，所以他反过来回心啊，平常呢在顺境中我们都没有感觉到说，像我们走路啦、啊、如果我们走得很顺不会觉得说哎要小心，可是不小心踢到一颗石头呢，差点踉跄差点跌倒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说、哦、我走路要靠看清楚路上有没有石头，一定会有这个警觉性啊，对不对？你不会说就不注意了，因为你怕说你的那个又等一下不小心踢了就跌了个四脚朝天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很小心的，他反而缓干的心说到底呢我这个病从哪里来，结果就哎原来呢他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是你要把你这个心放空了之后呢，你就不会觉得呢你好像呢真的是、啊、就会变成呢被这个业障拖着走、哦、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就是一定要说当碰到困境的时候我们不要随着境走，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呢从泥沼里面呢给拖出来拉出来，千万不要陷进去就被那个泥水呢给埋掉了齁。所以说呢他反观心缘求缘呢不求不可得嘛，没有嘛，没有什么所谓的障来自哪里呢，结果他八处花就八处动呢就画根本禅定、哦、那这个八处我们以后再讲细一点、哦、 因见呢三身行道之处，所以呢他见了他三根本禅定呢，可以知道呢他三身行道的地方，就是说他过去生呢他做过什么事情。根本禅呢是可以，根本禅定呢没有像四果二罗汉那里呢他能够对他过去生他的过去呢看得那么清楚齁，他但是他至少他已经知道说他三辈他过去生呢齁修道的地方。所以在慧思禅师的传记里面有一篇呢是说他淡蓝月的时候带着他那些徒众说他过去生在这里坐禅呢，然后被盗贼呢把他头砍掉了，而且那个盗贼还把他的头呢埋在这个地下面呢，结果呢尸首摆在下面，结果人家一挖呢果然那里面有一副他的尸骨，那就是他真的是开我们说真的正道了齁，他知道呢他过去生，他根本禅还是呢这是才刚刚开始而已，他就知道他三身行道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知道你过去生三身行道之处呢，那你就发根本禅定了，这样了解吗？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读经教，这样子呢我们还可以验证自己修行，依照经典呢经文变成我们的善知识、哦、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跟他有这样同样的话呢，那你就有这样子的有到这样子的修行的那接触了哈，如果没有人帮忙你的话，你就只能自己呢，在经典里面呢去找答案了哈。所以学经呢，就是但是你要择好经，不要随便去学，哈，所以也是很重要的哈。它是你的善知识，经典变成我们的善知识哈。得子相迎更精进，得到花根本禅定八处洞，它更加精进，而且呢，好更精进那。结果呢就越来越进步，那有一天呢就是他这是结下安基的时候，有一年的结下安基，夏境就结下安基要结束了齁，受岁出家众呢如果结下安基那一年的话，他就有结束的时候只有一个，就是说受岁就是给你一个那个功德印，然后你就证明呢你已经又多一下，就等于说你的身纳呢齁，我们有我所谓的出家众有所谓的增寿，就是你几那几岁嘛，那你出家几年，然后呢再来一个增啊，就是你呢受戒哈、哦、但是古时他们有结下安基算的时候说如果你有结一下你才能增一岁，这样子就戒好、哦、结下那戒这样子哈、哦、那像我都没有结下安基过，就一岁都没有啊哈、哦、但是呢重点哈、哦、结下当然是很好，对初学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哈、哦，所以说呢这个受岁呢的时候呢他想就想要上堂，因为要受岁就是他们要上堂去接受去做那个仪式哈、哦、他自己就很感叹说哈、哦、以前活在世的时候佛陀是在菩提树下三个月嘛哈、哦、做九行就满，就三个月呢他就已经成就了圆满抉择哈、哦、证悟了，嗯、哦不对对不起，他这里是说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只要有等于是每年都有结下安基嘛哈，然后所以说在结下圆满的那一天呢叫活自止真智之日跟活欢喜日，就是这样，因为那一天呢大家呢都来供养居士大德，然后这些证悟的佛弟子呢就要来告诉佛陀他究竟证得什么样子哈，有什么境界的证道者多啊，就是说我现在已经证得出果二果三果乃至四果二罗汉，由佛陀来跟他证明啊，这是他们结下三个月就很多人证到了很多，可是我现在呢已经空过了这么多人的结下呢，结果空过都没有证悟哈，法岁虚受，就是说每一年说我得到一岁，其实呢其实虚受根本没有得到呢，我们上次讲正华严上讲过嘛，佛法呢是以呢不是用世俗的庄严哈，而是呢用佛法就是说正果呢来庄严，叫做佛庄严哈，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法岁虚受根本没有得到呢任何的自己没有得到任何受用处哈，自己内心感到很惭愧哈，很深重哈，内愧深重呢，这个时候他就放身一臂，就把自己的身体呢那个放就靠着墙壁呢，结果呢 他还没有到墙壁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开悟了，朗然悟悟法华三昧，然后法华三昧就得到法华三，就入法华三昧定了，吼，入定了。大圣的话，大圣法门呢，境界明了，就对大圣的经呢很明了了，吼。这个时候有什么境界呢？六通，通明背舌境界成就，这六神通就三六神通，吼。那明呢就三明，吼。八背舌呢已经都成就，三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数漏尽数世明、天眼明跟漏尽明，哈。那还有八倍舍，就是成就的禅定。八倍舍就是呢，这个倍呢，就是去掉我们的外面世间的无欲跟无盖，哈。然后呢，舍掉了，然后倍成和觉，就是把迷妄的心给沉静给忘掉，然后回复到清净的本性。这个意思就是他已经明心见性了，开悟了，哈。那所以说呢，他这里说的这个幻身一臂呢是哪里，你们记得吗？以前我们在讲正华严藏的时候，讲阿难陀尊者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要结集华藏吗？那结果呢，大迦摄尊者呢就跟请他呢说，你因为这里呢只有你还没有成就，哦，如果你有成就四果罗汉，那么就请你呢放掉烦恼重担的时候，请你用神通进来这个石窟。结果阿难陀尊者就一夜惊情，在林中走啊走啊，也是走到很累，就像他这样子呢，然后也觉得很累，想休息的，就坐下来呢，想要靠着墙壁呢，想要依在墙壁的时候呢，阿难陀尊者呢就开悟了，就是慧思禅师现在这样一样，旷身一臂，就是离开四威以得道之事，就是说他也不是在行，哦，行就走路，哦，精行开悟，也不是在坐禅，哦，行住，哦，也不是立着，哦，立就修波罗三昧，哦，就行活力嘛。那也不是的卧呢，哦，在卧中也没有躺在 床上啊，就是离开四威以得道，就是放生一臂，哦，就是没有在行住坐卧中间，是另外就是坐下来呢，背还没靠到墙壁，就看阿难陀尊者也是这样开悟的，哦。所以说呢，朗然悟悟就是对前面的，哦，他前面不是有发根本禅定吗，哦，已经有点悟了，但是那是小悟，现在是大悟，哦，他得到呢现在是开究竟明心见性的，哦，从此以后呢变悟既多，就越来呢你只要呢就是像你只要把这个就像你那个用这样的鸡蛋好了，那个鸡蛋小鸡要孵出来的时候，不是那个母鸡孵，那个小鸡我们看那个图画，它是用嘴巴在嘟嘟嘟嘟把那个有没有蛋壳给破掉，那它这个你就是有一个洞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悟，但是因为你有个洞出来之后，你慢慢慢慢慢那个洞会开，智慧就是意思就是智慧越来越增长，哦，对，所悟的境界不一样嘛。我们之前讲正华严藏的时候说过，那个五祖优婆齐多尊者跟那个天魔在讲的时候，他就说佛陀呢很慈悲，天魔跟优婆齐多尊者说，佛陀很慈悲啊，我这样子吼，哦，障碍他辱骂他呢，他都没有还你。那优婆齐多尊者说你很愚痴，你把罗汉的智慧跟佛陀的智慧，还有把我罗汉的忍心跟佛陀的大慈悲心相比，哦，一样是他虽然开悟呢，但是境界还是要慢慢慢慢慢慢增长的，哦，所以说悟呢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事还要渐修，这样了解吗？顿悟只是已经内心的烦恼放下，但是还要接受周遭环境的磨练，所以那为什么要寻菩萨道，就是你要去了解众生的无很多烦恼，你要怎么去帮忙众生解除他这些烦恼，啊，就是这个时候呢要开始历练的，哦。所以从此以后便悟既多呢，所谓闻经呢不疑自解，哦，就所有没有听过的经呢，他都没有怀疑，自己都了解了，哦，这就是说证明他明心见性，从他自信里流露，自信里流露的是善法，但是面对众生的缘呢还要再继续加油，这样了解吗？所以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会差那么远，就是因为弥勒菩萨呢自己成就了，但是众生缘还没有， 这个众生缘还没有，就是他有缘的众生都还没有教化完毕，对不对？为什么佛陀他不是说我们之前《法华经》一大事因缘那个一呢？那个一呢，就是说我们本具的实相之力大呢，就出就是说他其性广博，我们这个本具的佛性呢是那个。我们说心包太虚，它不是，它片法界超过这个法界，这个性那个其性广博，但是呢事呢就出火，诸火出世的本环因，因是什么？众生有这个因，他才会来这里，他才会火呢，才会因成熟了，火才会来出世。所以一大事因缘的那个缘呢，是因为众生的因成熟的火应这个众生缘才来出世，要降化众生。弥勒菩萨呢就是还没有，所以为什么佛陀会在五浊恶世里成就？因为我们他所教化的众生虽然缘成熟，但是我们说的没有修得很好，就是跟三十二相没有。你看在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他所度化的弟子每个人都很高大，就是他很长时间呢就是不断的在把个善法呢，等于三十二相要具足呢，也是因为他的那个什么，他的那个缘呢，各方面的缘都要具足。哦，那弥勒菩萨因为他比较晚嘛，所以到时候他出世的时候，他的众生呢都长得很庄严。所以为什么迦叶尊者，我们在正法引上最后讲到说，迦叶尊者呢，他现在在灵鹫山、鸡足山入灭入定，他等到弥勒来出生的时候，他有两个任务，第一个呢，他要把佛陀的衣钵传给弥勒菩萨。第二件事情呢，因为他迦叶尊者长得很跟那个时候弥勒菩萨 的那些弟子比起来差很远嘛，那些人会想说释迦佛的弟子怎么会这么矮小又那个呢，就会对释迦佛的这个法起疑心。这个时候呢，迦叶尊者呢他就涌上虚空做十八变化，用很高大的声给他们看，没有差别的法，没有差别，这样了解吗？所以说呢，这就是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每个人都长得很庄严，哦，这代表是他时间长，但是有一个好处是他们呢更成熟。所以我们看那个《法华经》的方便品啊，里面上星期有读过，那个舍利弗尊者成佛的时候，其名叫大，那个国名叫大宝，有没有？而且他只有正法、相法，没有末法。我们释迦佛，我们还有末法。他们没有末，而且他那个众生全部都是大士，都是菩萨，就是已经都成就的。但是虽然是成就呢，每一尊佛出世的本怀呢都一样，所以因为他们本愿的原因呢，所以舍利弗尊者也会因为他过去生的本愿而为他讲三乘，就是藏我们说的声闻乘、辟支佛乘跟菩萨乘，藏教通教藏教菩萨乘，同样呢也会讲这样三圣的佛法。是为什么？根据他的本愿的缘故，哦，为什么？因为他跟他这个菩萨呢，他本愿是修声闻乘的话，一开三显义之后，所有的人都变菩萨了，他会用他这个声闻乘去度跟他有缘的众生。所以舍利弗尊者也是要跟他讲三，也要是对他们这些菩萨大士讲三圣教化，这样了解吗？法呢都没有差别，但是应我们众生的根基呢才有差别，这样各位菩萨了解吗？哦，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慧思大师已经开悟了哈，哦，那他呢所有的经典呢都不用再看呢，不，所有经呢没有人教他，他不以自解，不会是像他之前看《法华经》呢看得流泪。就开悟之后，是从他的自信里流露出来，都是活火道同，每一种火都一样，没有差别的，哦，所以不用怀疑的，哦，只要是教我们善法的每一位善知识都是好的，他也不会，他如果教你做坏事，那当然不是善知识的，那是我们要远离他是恶知识，哦，所以对每一位高深大德，我们都要起同样平等心的尊敬。分别的呢，是我们众生心。我们怎么知道说台湾所有的高僧大德不是哪一尊大菩萨或哪一尊佛，同样一尊佛应化的？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相度众生啊，那因为我们都眼睛看不见啊，都会觉得说这一个是这一个，所以都是众生在起分别。其实每一个大德的心都没有，因为他们同入法界， 但是因为我们众生的心的事相，所以他视线不同，度化我们众生的事相，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学佛的，特别有在听经的，一定要打开这个界限，这样才有听经闻法的功能。你要悟到法的平等性，是你的缘跟这个比较熟，不是说这个这边的法不好，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要平等赞叹，哦，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我们说要有这样子的平等心出来，哦，这样才会离佛，离佛呢所教导我们的法越来越近。我们还不敢说离佛越来越近，而是离佛所教导我们的法会越来越近，这样了解吗？哦，所以呢，不以自解。所以这里的文章他说，大小法门呢，攘攘动，动花就是这里。他南岳得恨不可思议嘛，哈，十年专诵，七载荒等，九旬常坐，一时圆正呢，就是讲的是他晃身已毕的时候，圆正，圆正就是圆教的，哈，正圆教。他这个呢，南岳慧师大师说他所证的是相似己的，就六。用天台来讲，六就是那六根清净位，可是六根清净位它其实已经就直接跳入了我们的昏正级了哈，所以它呢是不可思议，我们也不知道它究竟是证得什么果位哈，但是它一时圆证大小法门动然，就大圣法门、小圣法门，它完全呢都了解，动然动花呢，动花就是说。完全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哈，从自信里流露出来的清净活法哈。他这里说呢，为什么没有讲呢？七载荒等，他说可能是著传者呢所闻不同啊。那但是呢，比较起来，他应该是专修《法华经》的啦。哦，他这个九旬常坐，应该就是我们修了那个修法华三昧哈。但是呢，大约是这样。接着我们再看哈。你刚刚有说到他精情动张呢，哦，足动八处呢，就是他动了他的呢修禅的常赞，就四大违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定犯境啊，地水火风，他四大不调，那他回过来反观自性呢，看到呢无声，就是我们说的，本来这个身体也是因缘所生的，假名为我嘛，哈，哦，所以他这样子呢，能够呢照彻呢空性之后呢，他病就好了。这里讲的所描述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个理是这个道理哈。那接着我们看第二段，南岳寺慧文禅师当其高之士，独步何怀，法门挥世所知，理天宰地，莫知高厚。就说南岳慧师大师呢，他的师父是谁呢？就是我们说的北齐的慧文禅师哈，刚刚讲过，他是大概535到557年这个时候在教化中人，但是他确实呢出怎么几岁，我们在我们的佛教文献史上找不到哈。他当其高之士呢，独步何怀，这个齐呢就是北齐，他是在你知道各位知道吗？北魏呢分东魏跟西魏哈，那东魏后来呢就是被北齐呢给取代了哈。所以他的首都是在河南的临漳，那西魏呢就是被北周给取代，也就是他在陕西的长安，所以说等于北齐跟北周呢离一点，这个北周就是后来呢隋到那个隋文帝的那个姐姐呢是嫁给北周当皇后，后来呢这个他这个皇帝呢好像不太优秀哈，就结果呢好像是病死还怎么样，就结果呢他就禅位给那个隋文帝，也就是后来隋朝的那个隋文帝哈。那所以他的父亲呢在中国历史上叫做天下第一岳父，为什么？因为他生了三个女儿，第一个女儿是嫁给一个女儿嫁给北周的皇帝当皇后，那另外一个女儿就嫁给隋文帝当皇后，那再一个女儿嫁给谁呢？就是唐高祖李渊当皇后。所以说呢，他是天下，他们中国历史上称他天下第一岳父，就是他们家里出了三代的皇后，三朝的皇后哈。这是题外之话。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看到了那个慧文禅师在北齐，也就是在河南临漳那里哈，那个时候呢，他独步河淮，就是呢，黄河跟淮河那边呢，全部呢，河南那边嘛，都是他的。他所教化的地方哈， 法门非是所知，理替才天，莫知高何。这也是形容呢他所修行的呢禅定境界不晓得。那我们来看那个普行他的解释哈，他说南岳呢是慧文等者哈，就是说明呢南岳禅慧思禅师呢所成的法门是慧文禅师的德行啊哈。那未见本传，就是说没有看他的传记哈，但是呢这里有言，他说什么是齐高呢？他齐是国号哈，就是高位，就齐高祖。齐高祖是渤海人，这个渤海大约是我们现在大概没有东北九省了嘛，比较靠近应该是黑龙江。渤海那边应该是属于如果在地址上是辽东那里哈，辽宁那里，嘿，对，他就是在那个齐高祖，渤海人哈，姓高氏哈，他是齐国的大夫高希之后，高他们齐北齐有这样，我记得那时候高欢、高成、高阳，很奇怪的名字哦。方寿呢，他是受魏朝北魏呢，我刚刚讲过。北魏后来分成东魏跟西魏，他是受到呢东魏的禅让。那他的首都呢在邺，邺就是现在河南省的临漳了。在相州呢即北齐，就是说在相州，当时称为相州哈，即呢北齐这个国家。他说无进化者呢，就是没有人跟他独步合怀，就是没有人跟他竞争啦。河就河北，淮就是淮南呐、啊，就是说，当时都是这个我们的慧思禅师的所教化的地方，没有一个人跟他一样啊，就没有，只有他一个人教化众生，行化一世嘛，哈，所以德不合完。而言非是所知，为什么是非是所知呢？因为他所证的境界很深呐、啊，那我们都没有他的超过他的境界，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说他到底究竟到什么程度嘛？所以说。才会说你法门非是所知，不知道所知哈，知道他修得很好。若但是呢，当时有个九师相承呢，在北齐那个时代，因为当时呢，中国南朝跟北朝呢，北朝那个部分喜欢坐禅，专门弘扬禅法；那南朝这个部分呢，重义学哈，所以智者大师呢，到北方他去学禅，但是他到南方呢，是来教化的时候，他是不但教禅，他连教义呢也教，所以他是呢有教又有官。哦，北齐如果从教官来讲，北齐是官，但是呢，北朝是官，没有教，但是智者大师是有教又有官的，哦，双红教官双级的。那这里呢，特别要提九师相承，就第一个呢，就当时那个年代哈，第一个是慧，就是他过已经往生了嘛，就尊称他名哈，这个倒是什么法师呢？不知道，但他的。名字有个名字哈，这个明法师呢，用七方便，这个七方便就是我们的小乘网的七方便，也就是我们说的别相，他修什么别相念处、总相念处，这个呢还有一个五庭心观，这个呢是外环弟子位，到四善根呢是内环弟子位，四善根就是什么我们说的软顶冷是第一法，这样叫做七方便位哈。这是呢当时的小圣，那我们大圣的西方辩位呢，也就是《法华经》里面的那个药草玉品的三朝二目哈、哦，就是呢夏朝呢是人天哈、哦，那中朝呢是声闻缘觉二圣，那上朝呢是藏教菩萨，那小数呢是通教菩萨，大数呢是别教菩萨，这是大圣的呢大圣的那个七方便位哈，那这里讲的是小乘修法的七方便位，他最后只能动证得的是四果阿罗汉，所以叫小乘的呢七方便哈。自智者以前未曾有人立于原家，在智者大师以前呢，没有人立呢原家，就是原教的呢七方便故了，所以他说这里应该是小乘的七方便，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说。大圣的七方便位是智者大师呢，根据《法华经》的药草玉品你自己立的哈。第二呢，会这个罪法师呢，他多用龙心呢，性龙相龙，诸法无碍。 这个性融相融诸法无碍，就是说它调和融通呢，没有混同法界，和融诸形象呢，离偏局，就是说它呢，就是说教相就行呢，修行的相呢，它没有急促特别呢强调哪一个部分，就是呢全部把它调和融通，这是第二个法师他修禅定的时候。那第三位呢，这个松师啊，松法师呢，都用本心三世本无来去真性不动。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体达呢，我们通教是说体空观嘛，体在体在这个体，比如说看到这个麦克风，我们就知道呢，就在这想说它是空的，为什么？它是因缘所成，有人去制作了这个模具，去制作了外壳，然后这种种的电子零件也是所有人所成就的哈。虽然它体是空的呢，但是呢，它不是华空，不是灰体华空智，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哈，我们一个人，我们知道呢，是这个人呢没有本体，他不会永久。我们是四大所成，然后因缘所成。但是呢，虽然你知道地水火风是空，但是你还执着的有一个五音，就色受想行识十二路，就内六路六外六路，再加上呢根尘相对有一四身，叫十八界的话，这样子呢，我们呢就呢还执得有这个法呢，叫提法空智呢。这个时候呢，他是说要忘记呢净身心法，要忘掉呢，我们不止人空，还要法空，这样你身心才豁达。他是这样教修禅。那第四个法师呢，他是教我们这个第四个法师是旧法师，他多用吉心。这个多用吉心呢，他意思就是说，虽然呢忘掉。把我们这个心的意思，就是意识心呢，给忘掉离了，但是呢，没有弃呢，弃到我们真理本体嘛，就是离呢，只是呢，离我们人观跟所观的心，哈、哦，没有什么依靠哈、哦，但是呢，这个呢，它还是有我们的自力，它并没有到完全的见，就是说没有见到本性的意思，哈、哦。他是离人所，就是把心给忘掉，忘掉这个心意识，就是旧法师。那第五个呢，见法师呢，多用了心能观一流，他的能观多用了心，就是说离了呢本无生非自见，没有生无生，我们就事不可说嘛，无生不可说嘛，非自见妙境呢，就是偏空啊，它等于是正空位、哦、不能够呢称实理。这个意思都以上的每一位法师呢，他虽然有修禅境呢，但是呢他并没有呢弃到真如本性实相、哦、所以呢虽然都有教，而且就是说都是正空偏空位、哦、正空里就不是体空，全部都是体空的，不不虚空。第六慧法师就是我们慧师大师，多用他心，内外中间心不可得泯然清净，五处止心。这里的五处止心就是说，在我们的六根里面有没有六根？我们之前的六根对六尘的话，眼耳鼻舌身呢，它是把五根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呢，好，对着外面的色身香味触呢，这五处呢会成了根跟尘呢会成了个路、哦、这五路呢就是治掉把我们的其实眼跟尘 眼跟对色尘的时候呢有个眼识产生，可是四身其实是当下即灭，五识是当下即灭。为什么？他我们我眼睛看到这个录音机，我心里眼睛看到它，知道录音机的反应是有什么？我的心意识，我们讲过八识嘛，人见嘛，它有见相，见分之后呢，我们会起分别，就有个相产生出来。所以五识起来的时候，它当下就灭了。哦、所以它呢，这是慧师大师他教，虽然觉呢，觉察求觅无烦躁心缘哈、哦，未真心未达性难哈、哦，就是说这是第七呢慧师禅师他所成的。 这几个呢，接着呢，第八个呢是对不起，第七个是慧文禅师，文呢是慧文禅师，第八现在才讲慧思禅师，多用随自意安乐行，他在修法华的。好，那这里呢就讲到说，我们呢从第七慧思禅师之后呢，哈，第六个慧法师不是我们的慧师，也不是慧文禅师，而是另外一个慧法师哈，泯然清净，无处止心。第七个慧文禅师在多用决心，从观三昧，灭尽三昧，无间三昧，一切法心无分别。好，就是我们说他一心三观呐、啊，一心呢中有三智，他是根据大智度论。好，一心中呢有三智，然后又根据中论呢。中论呢？中论是怎样子？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四字句嘛，因缘所生法那个，慧文大师是根据这样子呢而立一心三观。好，那第八个慧思禅师呢，多用随自意三意，就是华那个我们说的四安乐行，随自意安乐行就是《华华经》的四安乐行。好，那第九就是我们说智语大师的哈，用次第观如次第禅门，次第观就见次子观，用不定观如六妙门，用圆顿观就大止观，以此观之，虽迎相成法门改转，就虽然是从九师前面呢，有从第一个到第七位呢，第六位这样子，虽然都有互相的呢，这个是在哪里呢？是在那个慧思禅师跟慧文禅师的传记里面有提到。这九世相承，就是当时呢，他们在修行都会互相征询。但是呢，他现在要告诉我们这一段话，意思就是从慧文禅师以后，到慧思禅师，到慧智者大师，才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前面虽然也相承，但是呢，都不是究竟的。只有到慧文禅师以后，才确定了天台的教观法门。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从虽云相承法门改转，从前面这样一传到第七慧文禅师之后呢，他自己就改了，就从引用大智度论跟中观论呢，他一心三观，一心三智在一心中的吼以来呢，从慧文改转以来呢，既依大论，则知是前规所成，就依呢大智度论，就知道前面呢不是天台所成的教门，所以说故。经叹文所行，就现在呢赞叹慧文禅师所行，虽然当时呢也有在齐高之前也有这么多禅师在教哈，慧文禅师，但是到慧文禅师之后才确定呢这个教观，这样了的天台的教观法门才确定下来，这样你们了解吗？好，所以经观才现在才会赞叹呢他法门呢慧世所知，履天载地，莫之高厚，就是因为这样子赞叹他，因为他法门已经改转了，所以才只赞叹他，没有赞叹别人，这样哈。所以说呢，慧世所知，履地至厚者哈，就是说这里说慧思禅师的法行一事呢，就是像我们地呢，到底地有多厚，我们不晓得一样，地里俯告在大地上，但是不知道这地有多厚，就是说他法门呢，对。他的法门呢，对后世的教化呢，有多那个利益呢，有多大，我们不晓得哈。载天不知天之高，我们也不晓得天，不晓就是用这样来形容慧文禅师，他的法门呢，高有多深，有多厚，有多高？高就是从远，他的本门在哪，本因行因在哪里？厚呢，就是说他有多广、多深，我们不晓得，深广都不知道。他的法门哈，这里呢是特别呢，在赞叹慧文禅师。接着呢，他说：“我们看，文思用心，一一试论，论是龙树所说，护法藏中第十三师智者观世音论言，归命龙树师，验知龙树是高子祖师也。”他说：“文思用心呢，就是说慧文大师啊，用心呢，他在心用心，就是说观法上修观法上，他是以什么那个四论呢？就是我们说的龙树菩萨所著的那个《大无畏论》里面的《大无畏论》。四论不是大智度论哦，是《大无畏论》哦。